好，乙烯结束，我们今天来讲第七课。这一课的名字呢也比较消极一点，叫耶路撒冷城的罪恶，耶城子罪。好，做一点简单的回顾。乙烯结束，我们已经进行到第七课了。那么前面的六课里面呢，实际上讲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第一个异象，乙烯结在被掳的第五年的时候看到的第一个异象。那他看到呢，神的荣耀彰显在外邦，彰显在这个巴比伦的地区，这个以前从来没有发生过。所以当他看到这个时候，他感到非常惊讶。他说神怎么会出现在巴比伦呢？他应该在耶路撒冷才对啊。所以这给他很大的震撼。那这个震撼呢，同时让他说你要给他好多职分，说你要做一个守望者，要告诉以西结你要讲的话，包括对圣城耶路撒冷、对圣灵、对圣地、对圣殿和对各种圣职的批评。那第一个意象就是看到的和他听到又说的话。那讲了以后呢，差不多一年多过去了，发现呢大家听的不太理想，大家这个效果不太理想。于是呢，上帝给在那耶和华给这个以西结做了第二个意象。那这个意象呢，正好和第一个是反的，他是把以西结从巴比伦呢直接在意象中带回到耶路撒冷，那让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呢可以看到以西结看到的是什么。圣殿的门外面有偶像，圣殿的门口呢是拜偶像的，那男人女人都在圣殿里面，要么拜偶像，要么拜日头。那这个让以西结感到非常的困惑，因为以西结是个祭师啊，所以叫一个祭师看到神的圣殿里面出现这种状况，他是很痛心的。所以呢，神就告诉以西结说，你去把你的话讲出来，再一次告诉这些以色列的人，他们的君王将要被掳去，他们的百姓将要被掳去，他们的儿女将要被掳去，这个日子呢不会太久了，马上就到了。那这就是他看到的东西。那紧接着就告诉他的话，就是说你要向以色列人呢再次讲你的预言，这次呢和以前不太一样，这次呢你要用比喻，要用俗语，要用谜语，甚至用一些哀歌来把上帝的话语讲清楚。那这就是前面的六课里面讲的内容。那么这个课程简易第一和第二个意象看完也讲完了，那这时候呢，差不多以西结的信息已经过去两年多的时间了。那这两年多的时间里面，总是有人会听，有的人不会听。那听的人呢，他就一定会问一个问题，说你讲了这么多了，为什么我们会落到如此境地呢？这是他们一定会问的问题。他同时还要想，那我现在该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被掳，已经处在这样一种厄运当中，我们该怎么办呢？那这就是今天下面讲的这个主题的内容，回答为什么我们将会面临如此多的灾难，我们该怎么办，就是今天这个课程的内容。好，我们今天的内容呢，从第20章开始。首先告诉我们说，这个事件发生在第七年五月初十日。那这个年代呢，大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的590年到91年。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耶路撒冷城被毁前的2到3年时间，也就已经到了这个犹大王国的前夕了，只前的2、3年。那这时候谁来的呢？是以色列的长老来到这个以西结的面前，来向以西结求问。他说问什么呢？就是问刚才那两个问题。他说我们为什么会落到如此境地呢？这是问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说，那我们该怎么办呢？你会发现有些长老还是蛮有良知的，对吧？他毕竟是宗教领袖嘛，他看到一个国家他自己的信仰沦落到如此地步的时候，他是会问这样的问题的。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是向耶和华来求解的，说这个事情该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那这时候呢，上帝给以西结的回答却让这个长老们非常失望。这个回答是，他说人子啊，你要告诉以色列的长老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来求问我吗？那这个话就是问死这个问这些长老说，你们来问我吗？我只知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他说人子啊，你要审问他们，你当使他们知道其列祖那些可憎的事。简短的说，这几卷经文告诉我们说，长老们来到以西结那儿问神说，我该怎么办，为什么会这样呢？结果神的回答是，你问我吗？我要让以西结来问问你们，看看你们做的这些恶事，你们就知道你们该怎么办。那这几节经文大概就告诉我们这样一个背景。 那么下面所讲的呢，就是以西结代表上帝来质问这些长老，就是看看你们自己做的这些恶事。那从哪开始说起呢？你就说他从出埃及开始说起，所以上帝给他们回顾了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就相当于审问一样的，以西结审问这些长老，说看看你们在埃及的日子，这是第一段经文啊，说主耶和华如此说，当日我拣选以色列，说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日我向他们起誓，我必领他们出埃及地，到流奶与蜜之地。这是上帝在出埃及时候给他们的这个心愿，说你们个人要抛弃眼目所喜爱那可憎之物，不可因埃及的偶像玷污自己。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告诉他们说，你在埃及的时候呢，把你眼睛所喜欢这些东西都扔掉，不要去沾染埃及人的这些偶像。然而呢，他们却背逆我，不可听从我，不抛弃他们也所喜爱的那些可憎之物，不离弃埃及的偶像。那么当地就知道，看那个埃及人在那边，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呢，并没有按照耶和华吩咐的去说，所以呢，我们叫背逆了耶和华的命令。那这时候呢，神说，我要向埃及地及他们所向及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也就是说耶和华对他们的悖逆要行做出他的愤怒的这个判决。那注意下面这句话会重复，下面这句话在以西结束里重复了几次，说我劝为我的名的缘故没有这样行，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人眼前被陷入，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在这列国人的眼前讲他们，向他们显现。那这段话就告诉我们说，回顾一下你们埃及，埃及的时候我告诉你们不要沾染偶像，不要去贪恋眼睛所看到的，然而你们背逆我不清楚，但是呢，我并没有因为你们的恶行去和你们计较，相反呢，因着我自己的名不被亵渎呢，我没有计较你们，我还是把你们从埃及地呢领出来了。这是质问的第一点，就是你们在埃及的时候是这样。那么下面质问的他的第二个点，就是他们从埃及出来到旷野来说，我就使他们出了埃及地，领他们到了旷野，将我的律例赐给他们，将我的典章指示他们，人若遵行就必因此活着。那进入旷野以后，我们知道摩西在这个西乃山上，上帝给他们颁布了十条诫命，整个在这个摩西带领过程中的摩西五经就是都写好了，他在旷野里面告诉他们说，你要因着神的话语、诫命、律例、典章，你们就可以活着。他说又将安息日赐给他们，我们知道安息日就是在旷野里面神赐给他们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注意这个日子新约的时候解读的时候老有错误的看法，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准确的安息日的解读。安息日有两层含义，第一层，好在我与他子节做证据。所以安息日不是一个简单的日子，是神与人立约的一个证据，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圣的，这是第二层含义。安息日是让我们知道神在这一天让我们所有的人在神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成为至圣的人。那你知道安息日的作用知道了吗？我们新约的时候有好多的辩论，大家都不知道安息日怎么解读。安息日就这两层意思，神规定这个日子让人在这一天不要做其他东西，做神美好的见证，是一个证据。第二个呢，这一天要成圣，成为圣洁，不要和其他人一样，所以你不要做工，不要去做这些不干净的东西，这就是安息日的含义。好，神给他们安息日，给他们律例典章，那他们怎么样呢？以色列家却在旷野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厌弃我的典章，大大的干犯我的安息日。那就知道以色列在旷野做的事情就两件事，第一件事不遵守神的诫命，第二件事不遵守神的安息日。那这两件事让神非常的愤怒，神就说我要在旷野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的身上，把他们灭掉。然而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没有这样做，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地及列国的人眼前被陷入。那这段话呢，大概告诉我们的意思就是，你回顾一下你们在旷野的日子，我告诉你们的，你们没有遵守，我本该把你们灭掉，灭在旷野当中， 但是呢，却因为我的名，我还是没有计较你们，还是把你们从旷野中带出来。那这是他讲的第二个质问那些长老们。那么第三点，他在质问这些长老们说，你们埃及死了一代人，你认为你们的第二代人做的怎么样呢？就是他们的儿女们。他说，我在旷野对他们的儿女说，不要遵行你们父亲的律例，不要谨守他们的恶规，也不要因他们的偶像玷污自己。那这句话就说，新的一代人，你不要像你们老一代人那样去犯他们同样的错误，指责他们不要去学他们的错误，要学他们的好的。那好的是什么呢？顺从我的律例，遵守遵行我的典章，要以我的安息日为圣日。你看耶和华非常注重于他的诫命、律例、典章和他的圣日，所以他说这些人你要这么做才行。那这些人做了没有？他说只是他们的儿女背逆我，不顺从我的律例，也不经守遵行我的典章，干犯了我的安息日。那我就说要将我的愤怒倾在他们的身上，在旷野向他们成就我怒中所定的。然后又继续重复说，虽然如此，我却为我的名的缘故所守没有这样做，免得我的名在我领他们出埃及地的及列国的人面前被陷辱。那这段话在责问当时的长老说，回顾一下你们旷野的第二代，这第二代人违背我的诫命，我仍然没有计较。旷野是埃及没有计较，旷野里面生活没有计较，第二代人我没有计较。下面来讲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故事。他说，我领他们起誓要带他们进入应许地，应许给他们的地，他们看见高山，看见密林，看见所有的这些美地，就在那里献祭，惹我发怒的供物，在那里焚烧些清香的祭物，并浇上奠那个浇奠奠祭。本来说带他们进入应许地，那应该是他们在那儿应该好好的去敬畏上帝才行，结果他们呢在高山上面给偶像献祭，在密林里面为偶像献祭，然后呢给这个偶像献上交奠，献上供物。上帝说，你没有把应许地当作一块真正的应许子弟去带，而是把它当作一块偶像子弟去生活。他说，所以我对以色列家说，你们忍照你们的列祖所行的玷污自己吗？乃照你们可憎的事行邪淫吗？你们奉上供物使你们的儿女惊火的时候，乃将一切偶像玷污自己。注意下面几个字，直到如今。这个直到如今指的是到什么时候？到以西结说话的时候。所以你能看到这四个字把以色列的整个历史从进迦南一直到犹大国快灭亡的这一段时间内，整个王朝时期就用四个字概括，直到如今你们做同样一件事情。以色列家呀，我岂被你们求问吗？所以上帝说，你现在还问我吗？我要问问你，你们这些可憎之事该怎么算。所以主耶和华说，我只知我的永生启示，我必不被你们求问。换句话说，这些长老来到以西结的面前想问耶和华为什么，该怎么办？耶和华说，我倒要问问你们，看看你们的这些恶行，你就知道你们今天呢并非无故。所以说耶和华在埃及没有计较他们，在旷野没有计较他们，他们的第二代犯罪没有计较他们，他们在经历了这个世事列王时期呢，上帝没有计较他们，但是到了今天已经到了无药可救的地步。上帝要不要还要计较他们？上帝说，现在时间到了，我要真的要计较一下你们，但是我不会告诉你们你们所求问的东西。那怎么办呢？上帝说，我要告诉你们一个基本的事实，从这个历史当中呢，你会看到，用中国人的话说，这位上帝是恩威并重的上帝，用我们圣经的话说，他是一位慈爱与公义坚定的上帝。下面这段话就是在讲述这个的。那主耶和华如此说，说王指着我的永生启示，我总要做王，用大能的手和伸出的臂膀，并倾出来的愤怒治理你们。他说，你看看你们这段历史的话，我当然要好好的惩治你们，这是没有任何可以辩解的。说我必将你们从万民中领出来，从分散的列国中聚集你们， 我必带你们到外邦的旷野，在那里当面刑罚你们。那这段话讲的就是我要把你们从你们的应许地上带走，带到外邦去。那这个话其实很好理解，在当时呢，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100多年了，已经被亚述掳去100多年。那这时候呢，这个南国的犹大国呢，已经有2批人被掳到巴比伦地区去了。所以这段话讲的都是事实，只是当时的以色列这个国度，犹大国还没有灭亡，还有2年就要灭亡。这时候呢，处在这个陌生了。他说这件事，我这是我的威，我要因为你们的过犯，我要发威。那么同时呢，上帝还是有恩典的上帝。主耶和华又说，在我的圣山，就是以色列的高处的山上，必有以色列的全家来侍奉我。我要在那里悦纳他们，向他们要供物和出熟的土产，并一切的圣物。我从万民中领他们出来，从分散的列邦中聚集他们。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就是我启示要应许给你们列祖之地。那第二段话在讲什么呢？我同时要把你们聚集起来，带回到我应许你们的这块地里去。那充分体现出了上帝的慈爱和上帝的公义。因为他们犯罪，不得不整治他们，但是因为神的慈爱，又不得不把他们带回应许之地。那这段话呢，大概就是以西结当时和这些长老之间的对话。那告诉这些长老，不要问我，你们自己去看看你们的历史，就知道你们的今天是罪有应得。好，这就是这一段话里面。那这段话讲完以后呢，这些长老肯定就走了嘛，很不开心了。那上帝就跟以西结说，以西结，你还有最后的话要讲，你要继续讲预言。那告诉他讲啥呢？那下面就是神告诉以西结要讲的话，从21章开始，他说你要讲，怎么个讲法呢？要叹息的讲，要苦苦的叹息的讲。用我们今天的话就说，手举起来，哎，上帝啊，真是以色列人啊，真可惜，就是语气非常的这个激进的这种叹息的表情来讲出来。讲啥呢？他说耶和华如此说，王与你为敌。那这个话是很严肃的了，上帝和以色列人应该是父与子的关系，是神与子民的关系。现在呢，直接两道说，我与你为敌。那怎么个为敌法？拔刀出鞘，从你们中间将义人恶人一并解除，一切有血气的就知道我耶和华已经拔刀出鞘，必不再入鞘。那这个地方就讲得很清楚了，上帝的审判即将来到，上帝将亲自与你为敌。注意这个地方说恶人和义人一并解除。大家知道原文的这个语法里边，这个义人不是指的说自己功德高的人，而是指那些自以为义的人和行为为恶的人，这些人一定要解除。所以给他的方式呢，就是说你要问问他们，有人问你说你为啥要叹息，为啥这么不开心呢，为啥把这个信息讲得如此沉重呢，你就告诉他们说有风声，有灾祸要来，人的心都要消化，手要发软，精神要衰败，凄软无水，所以说看呢，这灾祸临近必然成就。这就是耶和华告诉以西结说，你再向以色列人讲毁灭的信息，而且要以苦苦叹息的方法告诉他神与你为敌。这是上帝告诉他的第一个信息。那么告诉他讲的第二个信息，他说耶和华如此说，有刀，有刀就是模块擦亮的刀，模块为要杀戮，擦亮为要闪电。那我们知道这个中国人好多这种成语了，要把刀子磨快，磨刀不护宽，这个砍柴工啊，什么宁州磨刀会有亮三分啊，这好多这种说法的上，就说这个刀要磨好了干嘛呢？干活利索。上帝用这个刀干嘛？要杀人。说刀把亮磨亮了，残快了，就是要杀人，杀的利索一点。说这刀已经残亮，这刀已经出鞘，为要应手使用，这刀已经磨快擦亮，好交行杀戮的人手中。这时候呢，上帝说你把这个信息呢用排腿叹息的方法讲出来，用中国人就手举起来，然后腿上一排，手举起来就腿上一排，用这个方式告诉他说，以色列人啊，你们悲哀的日子来了。他这个表演非常丰富啊，说你要高声呼唤，排腿叹息的把这个信息告诉他们，以色列人的末日到了。 啊，那这个信息也是非常简单啊，告诉以色列人你这个就很清楚。那这时候呢，你就会发现还有人会质疑以这个以西结，他说以西结啊，你讲了这么多信息，没有一句好话，都是说我们要完了，我们要败了，我们要死了。那你我们究竟是哪地方得罪你了？你怎么这么讲话呢？是不是有人会这么问啊？有人肯定会问，我到底是哪地方得罪你了？我们的错在哪呢？所以下面呢，就是以西结，上帝告诉以西结，你告诉以色列人，你的错误在哪呢？那第一段讲以色列人所犯的罪，他说：“人子啊，你要审判审问这流人血的城。”他说：“哎，这城有流人血的事在其中，又做偶像玷污自己。”这里面讲了两件重要的事：第一个杀人，第二个拜偶像。也就是说，以色列人的罪就集中在这两方面：一个是杀人，不公义，随便的屠杀流人的血；第二个呢，就是拜偶像。他说：“使你受报的日子临近，报应子年来到，所以呢，我要叫你受列国的凌辱和列邦的讥诮。你这名臭多乱的城，那些离你近与离你远的都必讥诮你。”哎，那这一段讲的是宏观方面的问题，就是以色列这个国家，这个犹大国，你这个国家里面现在两件事情无法容忍的，一个是随意杀人，第二个呢，偶像崇拜。那具体的是什么？具体的这些罪行是什么？我们看第22章呢，非常长的一章，上帝罗列了以色列人所犯的罪。那我把它缩解一下啊，缩减成最简短的这个语句里给大家念出来听一听，以色列人的罪行包括哪些。他说：“看哪，在你们中间说的首领各成其能，流人子血。”就在你们当中只要有一点权力的人，做首领的就自己彰显自己的能力，狂傲自大，流人的血。下面这几个字读的时候呢，我们都觉得很震撼啊！轻慢父母的，欺压寄居的，亏负孤儿寡妇的，免试圣物，干犯安息日，有诽谤人的，流人血的，吃祭物偶像的，偶像子物的，行淫乱的，与继母行淫乱的，侮辱经期不洁妇女的，与邻舍的妻行淫的，贪淫污秽妇女的，侮辱同父子姐妹的，为流人血受贿赂的，向借钱的弟兄取利的，向借粮的弟兄多要的，欺压邻舍夺取财物的。啊，那你这一段读完，你会发现这些事情在我们今天是不是都发生，那个时代发生，我们今天也发生。他说：“因为你们这个国家里面有这样一些事情，所以我必将你们分散在列邦，四散在列邦，分散在列国。我也必从你们中间解除你们的污秽，必从列国中的列国人的眼前，因自己所行的被陷入，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这句话其实讲的呢挺真实的，以色列人。当他被掳回归以后，拜偶像行淫乱的这件事情呢，就此终止了。所以这个地方说，我也必从你们中间解除你们的污秽，这个事确实发生了。所以以色列人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经过了一次被掳绕了一圈，他们回归以后呢，就把偶像崇拜和这件事情彻底的从他们的历史当中被拒绝了。所以你现在看到的以色列人别的错误都犯，偶像崇拜这件事情他们已经不犯，已经彻底的根治了。所以选民所行的这些恶，上帝说我必须把你分散到列邦里边去，让外邦人的恶来看看，来惩治你们以色列人的恶。那这件事情也是事实上也是真实的发生过的。那这段告诉我们，以色列人这个城座里面，也就是耶路撒冷城里面现在所充满的罪恶。下面就是哪些人在犯罪，其中有先知同谋背叛，如咆哮的狮子抓撕掠物，他们吞面人民，抢夺财宝，使这地多有寡妇。首先讲的是先知，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啊，它很特别，它因为它跟上帝有关系嘛，所以毕竟这和传达上帝话语的人呢，就叫先知，这个职分在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里边是有的。 那我们中国人因为没有这个和上帝的约定，所以我们没有先知这样一种职分，对吧？以色列人有，但是先知本该传扬上帝的话语，或者是说过去，或者说现在，或者说未来都可以，但是他要传扬神的话语。在这个地方说他们干嘛呢？同谋背叛，侵吞百姓，抢夺财宝，制造了好多寡妇。制造好多寡妇什么意思？就把好多男人都杀了，是吧？所以都变成这个家里面的妇女都变成寡妇了。所以这种先知实质。第二个人，其中的祭司强解我的律法，亵渎我的圣物，不分别为圣的和为俗的，也不使人分辨洁净的和不洁净的，用遮掩的不顾我的安息日。那祭司应该是侍奉上帝的人，就是他是传讲和这传讲教导神话语的人。然后这个地方你会发现，祭司实质上强解神的律法。但在我们今天来说，你强解圣经是很大的一个过犯啊，这个要非常小心的来解读圣经。所以祭司犯了这样的错误，因为他对圣经强行解读，所以呢，把圣的和俗的、洁净的和不洁净的都混为一谈，搞不清楚。那这个在上帝来说是不能容忍的，然后把上帝的安息日放在一边，这就是犯罪的人的第二部分，祭司。第三部分人，其中的领袖仿佛豺狼抓私掠物，杀人流血，伤害人命，得不义之财。那这个几句话就告诉我们，所有他们的当官的都在做一件事，杀人放火，抢夺财物，没有执行公义的。第四个，他们的民众，他说国内的民众一味的欺压，惯行抢夺，贪污负辜负亏负贫困贫乏的人，背离欺压寄居的。他说一般的百姓们也没啥权也没啥地位的呢，才知道说这一些贫困的人都去亏负他们，他们没办法去抢夺人家富人，只有抢夺穷人。所以你会发现一级一级的不行公义，背道而驰，实行背离欺压，这样的事情发生在这个国家当中。然后上帝讲了一句话，非常悲哀，我在他们中间寻找一个重修墙垣，在我面前为这国站在破口防堵的，使我不灭绝这国，我却找不着一个。这句话你读的时候感到很悲哀，偌大的一个国家，神所带领的经过了这么长的一段历史，经过了无数的神迹和奇事，现在连一个愿意为神堵住破口重修墙垣的人都找不着。那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从领袖到百姓无一在神的面前可以站得住脚的，该死不该死都该死。所以这就是以色列人问说，我们的罪在哪呢？以西结说，这就是你们的罪。那你说该死吗？说该死。这时候呢，上帝告诉以西结说，好，既然你们都知道你们的罪在哪，那我现在给你再讲两个比喻，你再用比喻告诉以色列人你们的历史并不光彩。第一个比喻就是用两个女儿来做比喻。他说，人子啊，有两个女子是一母所生，也就是一个妈妈生了两个女儿，他们在埃及行邪淫，他们在那里做处女的时候呢，有人拥抱他们的怀，抚摸他们的乳，他们的名字，姐姐叫阿赫拉，妹妹呢叫阿赫利巴，他们都归于我生了儿女。这个句子非常简单，他说一个母亲生了两个孩子，一个叫姐姐叫阿赫拉，妹妹呢叫阿赫利巴。最后呢，上帝说这两个姐妹呢，我都把她们娶了，作为我的太太，然后呢，我让他们生儿育女。那这就是代表什么呢？这个阿赫拉就是撒玛利亚，阿赫利巴呢就是耶路撒冷。什么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就是北国以色列。什么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就是南国犹大国。所以神举这个例子呢，就是上帝作为他们的神，他的姐姐就是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100多年了。然后说他的妹妹呢，就是阿赫利巴，就是耶路撒冷，就是现在的犹大国，已经不久了。我们后来也知道，2年以后他们就亡国了。所以上帝用他和 这个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这个这样一个事实呢，来用这个儿女之间的关系来描述这样一个事实，告诉我们说这两个国家如何的在神的面前背叛他。好，然后他说第一个姐姐，先说姐姐，他说姐姐阿赫拉归我子后，也就是说他和上帝和这个国家和以色列人和上帝立约以后呢，他行奸淫，贪恋所爱的人，就是他们的邻邦亚述人。我们知道以色列国这时候已经亡国130多年了，那他说亚述人呢是给这个北边的以色列国带来最大灾难的。什么灾难呢？这些人穿蓝色的衣服，这些人政治上做省长做副省长，这些人骑着马，这些人是年轻可爱，所以呢他的姐姐阿赫拉呢就和亚述人中最美的男子放纵心行，污秽自己。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啊，读这些的时候呢，这个地方所说的淫乱不仅仅指的是肉体淫乱，它主要指的是宗教信仰的不纯正，就你应该是属神的，但是你却接纳了亚述国给你带进来的这些恶习。他说因此我将他交在他所爱的人手中，就是他所恋爱的亚述人手中，他们就掳了他们的下体，掳掠他们的儿女，用刀杀了他，使他的妇女留下了臭名。那这一段历史已经过去了，在以西结讲话的时候呢，犹大北边的以色列国已经亡国130多年了，以色列亡国是在公元前的722年，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看到这时候他们已经亡国了130多年时间了。好，那现在呢来看看这个二女儿妹妹，他说妹妹叫阿赫利巴，虽然看见了姐姐的这个下场，看见了姐姐的这个错误，却还是贪略比她姐姐更丑，行淫乱比她姐姐更多。阿赫利巴呢又增加了好多的阴险，因他看见人像画在墙上，仿佛照巴比伦人的形象，阿赫利巴一看就贪略他们。我们知道这个巴比伦人也很漂亮，尤其是男孩子也很帅，所以呢好多这个犹大国的人就在墙上有好多这个美男子的画像，他说这个妹妹呢看这些画像就把自己归给他们了，说巴比伦人呢就来登他们爱情的床，与他心淫玷污他，他还增加与他们的阴险，贪掠情人身上的身壮筋足，如马如驴如马。他说阿赫利巴啊，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激动你先爱而后生疏的人来攻击你，我必使他们在你周围攻击你，所以所来的呢就是巴比伦人，同着他来的呢还有亚述人，乃是做省长副省长军长骑着马这些少年人。那这段话呢讲的是南国犹大国，他说犹大国你们把你们自己归属于巴比伦，把巴比伦的偶像带到你们的国度里边来，把原来的你的姐姐亚述国留下来的那些不良习惯也带进来，所以呢你将受到惩罚。那我们知道历史上呢犹大国亡国于巴比伦是在公元前的587年，那么这时候呢是在公元前的大概590年左右，也就是说还有2-3年犹大国就亡国了。那这就是这两个女儿，上帝用两个女儿来形容他与北国以色列国和南国犹大国的历史。那出现这样一种状况该怎么办呢？耶和华对我说，他说人子啊，你要审问阿赫拉和阿赫利巴，就你要问问这两个女儿，当指出他们所行可憎的事。他们最可憎的事是什么？行淫、杀人、拜偶像，让自己的女儿惊火，就是把自己的孩子献给偶像作为祭物。此外呢他们还要向我所行的，就是同日玷污我的圣所，干犯我的安息日，杀了他的女儿献给偶像，当天又入我的圣所，至圣所所被亵渎。这地方说南边的犹大国比北边的以色列国更可恶，可恶到什么呢？可恶到他同一天拜偶像入圣殿。那这个北国的以色列还没有恶到这个程度，而南国的犹大国已经邪恶到这个程度，这同时可以在拜偶像和拜神的圣所同时发生，这上帝说你们已经到了如此的地步。 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多人来攻击他们，使他们抛来抛去，被人抢夺，人必照着他们的阴行报应你们，你们要担当拜偶像的罪，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神让以西结讲的这个比喻里面，大概就告诉我们，回顾了以色列的历史，回顾了他的北国以色列国和南国犹大国和即将要经历的事，他已经告诉他了，南边的犹大很快就要亡于巴比伦帝国。那么这神让以西结讲的第二个重要的这个兆头，他说你要一定要再做一件事，表演一下，让以色列人知道。第二个可以说是最后的预兆，一共有几个啊？这个预兆呢，他说以色列，他说这个是在被掳的九年十月十一日，这时候呢，大概是在他前面第二次异象以后的一年，也就是被掳以后的四年多的时间。那这个时候呢，他神对以西结说：“你再做一次预兆，这个预兆呢，要让他表演。怎么个表演法呢？他说你要把这一天，就是公元被掳以后的九年十月十日这一天记下来。”这一天是什么日子呢？就是耶路撒冷城被围困的日子，巴比伦在这一天要攻打犹大国。他说这一天你要干啥呢？你在外面弄一个大锅，锅里面呢把水装上，然后呢锅里面放上上好的羊肉，包括这个羊腿羊肩，这都是很好的肉。那你在锅上烧开以后，把这肉在那煮，这个锅里不用洗，铁锈斑斑的锅你去煮，煮的时候呢，就有人来问你了，啊，李希杰就在那儿弄了一个大锅，弄了一个锅，我就找了两个图片放在这儿，大家一看着挺香的，对吧？你想着吃羊肉似的。那好多人一看这个就想，哎，李希杰啊，你为什么在这个大庭广众下要煮羊肉干什么呢？那这是他的问，他提出这个问题。好，那我们现在就看，有人会问了，那主耶和华如此说，有人问李希杰说，你这么干干啥呢？主耶和华说，祸哉啊，这流人血的城。就是长锈的锅，其中的锈未曾除掉，需要将肉块从其中一一取出，不必为它研究。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或在这流人血的城，我也必大火大堆火柴，添上木材，使火着旺，使肉煮烂，使汤熬浓，使骨头烧焦，把锅倒空，坐在炭火上，使锅烧热，使铜烧红，融化其中的污秽，除尽其中的锈啊。那这段话讲完以后呢，当时人家听完怎么莫名其妙的，说以西结你做这么个预兆，你这想干嘛呢？其实我们要读懂这一段呢，要知道以西结的第十一章，以西结说的十一章里面曾经用过一个比喻，他说耶路撒冷城呢就像一个锅，耶路撒冷城里边的灵呢就像肉一样，他说只要这个锅不破，肉一定是安全，在第十一章那个比喻是这个含义。那现在呢，以西结这么一做呢，当事人就说你这样做什么意思啊？他就被告诉说，你们呢就是这里面的肉，将来呢要被煮烂，要像这个冻这锅肉一样变得一无所有，因为是一个这个生锈的锅里面煮出来的肉啊，所以这个肉是属于什么污秽的肉，这已经不好了嘛，需要拿出来。注意这个地方，假如说你不出拿的时候呢，不需要研究。为啥要研究呢？他研究的意思就是我看看哪一块先拿出来，哪一块后拿出来。实际上他这儿在讲的意思就是，你所有犹大国的人在这个锅里面，谁都没有优势，谁都没有特例，你们不用计算说上帝怜悯谁不怜悯谁，你们一起会下到锅里面去，都会被煮烂，所以没有一块干净，没有一块是有特权的，所以不用去研究，不用去问耶和华，这事已经定了，上帝要用这面锅把你们彻底的煮掉，煮烂煮浓烤熟了。所以以西结这个做法的当事人一看，哎呦听明白了，一看这肉，锅就是指的耶路撒冷，肉就指的是圣殿和圣灵，这个揪呢就指的是哪一块可以拿出来，是说不用去想了。这火是谁啊？就是围控耶路撒冷城的巴比伦军队，这个军队就是来烧烤你们的。所以这个比喻呢是最后给以色列人的预兆。这最后的预兆里面的第二个，最后一共给他们两个预兆，第二个预兆这个叫丧妻之痛。那这个预兆其实是先知最难以承受的一个预兆。那耶和华说，你做完这个以后呢，他说人子啊， 我要讲你眼目所喜爱的，忽然取去。你却呢，不可悲哀哭泣，也不可流泪，你只能叹息，不可出声，不可办理丧事。头上呢，仍要雷头巾，脚上要穿鞋子，然后呢，不可蒙着你的嘴唇，也不可吃吊丧的食物。那当上帝给以西结讲这个话的时候，以西结其实莫名其妙的，他说：“你这突然给我讲这个干嘛呢？”就这时候以西结很年轻的，然后下面的话让我们读完以后感到非常的悲哀。那于是呢，我就讲这事，早晨告诉以色列的百姓，晚上我的妻就死了。所以以西结早上把上帝告诉他这个信息讲给以色列人听，结果回家以后呢，自己的妻子死了。注意下面的话，次日早晨我便遵命而行。这个我想一般的人是做不到的，对吧？一般的人真的是做不到的，在这种情况下又要遵命而行。那上帝为什么要让以西结做如此艰难的一件事来给这个以色列人传信息呢？下面的话说，百姓就问，你这样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呢？你看这些百姓还在想什么？他说，你的太太死了和我有什么关系呢？你不告诉我们吗？那以西结就回答这些百姓说，我回答他们，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使我的圣所，就是你的势力所宽耀的，眼里所喜爱的，心中所爱惜的被陷入，并且你们所遗留的女儿必倒在刀下，那时你们必行我仆人所行的，不蒙着嘴唇，不吃吊丧的食物，头上戴着这个裹头巾，脚上穿着鞋，不可悲哀哭泣，因必因自己的罪孽相对叹息，渐渐消失。那这段回答告诉我们说，以西结亲自经历的事儿，就是你们这些由以色列人将要经历的事儿，也就是上帝所要经历的。上帝的妻子死了，他要告诉的信息就是这样：上帝的妻子死了。以西结必将这事作为预兆，怀他所行的，你们也必照样行。这事以后呢，你就知道我是耶和华。当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就想到了这个圣经当中还有一卷书，叫《何西阿书》。何西阿书当时和这个时代是非常相近的时代。上帝告诉何西阿说，你去把街道上那个妓女娶回来做妻子。何西阿就去了。你想，一个上帝的先知去街上找个妓女回来做太太，这是不是有点过分啊？何西阿去了。去了以后，那个上帝就说，你要和他生孩子。何西阿就生了个孩子。然后生完孩子，上帝告诉何西阿说，这孩子不是你的，你说他悲哀不？那何西阿说，不是我的，那怎么办呢？上帝说，你的太太将会重新回到街上去做妓女，但是你要出去找她，把她找回来，再做太太，再生儿女。我们读这个何西阿书的时候，你就感到上帝真是用了一个非常让人沮丧的例子，非常让人难以承受的例子，来把他的话语讲出来。那这个地方他用以西结的太太，他说，你的太太死了，不可悲哀，不可为此悲哀。你的百姓，你这种感受有了吗？有这种感受，你去出去告诉以色列的百姓，上帝的妻子死了，就是犹大国。那这段经文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呢，他告诉以西结，他说，人子啊，我除掉他们的依靠，所欢喜的荣耀，并眼中的喜爱，心里所看重的儿女，那日逃脱的岂不来到你这里，使你耳闻这事吗？我也必逃，你必向逃脱的人开口说话，不再哑口，你必这样为他们做预兆，他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那神在这个地方能够安慰以西结的是什么？他说，将来当这个城被毁的时候，一定有人会逃脱，逃脱的人他们会回到你这里来，他们会再次到你这儿来问，这个时候你要开口告诉他，我就是耶和华。你会知道这一段经文里面告诉我们，要认识耶和华有多困难，有多么的困难，得付出多大的代价。好，我们把这段信息放在一起。当耶路撒冷城的人这个在围困之下，这些被掳到外邦人长老来到以西结的面前问为什么的时候，上帝就告诉他们说，你问我为什么吗？ 我来审问你们，我来问问你们的过犯，你们各自逞能，轻慢父母，欺压寄居，亏负孤儿寡妇，免视圣物，干犯圣日，贪淫污秽，非法取利。这就是神给他们列举的。神说，我问问你们这些事，你们觉得你能站得住脚吗？如果把这些过犯归结起来讲成一句话的话，上帝非常注重两点。第一个是杀人和偶像崇拜，第二强解神的律法。这两点是整个救援历史当中神无法容纳的两条，所以这两条至关重要。那我们把它放到今天，我们该怎么应用？其实这一堂课讲完了，我有三句话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第一个我想分享的是，神的仆人是一个神圣而非常艰难的职分。神的仆人不是一个工作，不是你想干或者你不想干，它是一个非常神圣而艰难的职分。当你看到何西安先知经历的，你看到以西结所经历的，神的仆人不容易，真的不容易。他们所经历的有时候是所有人无法明白的，但是上帝让他们特殊的经历来告诉当时的人特殊的信息。所以我们需要非常清楚要尊重神的仆人。有时候别看他们有一些事看着好像不太合情理，上帝有时候会让他们做一些不符合情理的事来传达特殊的信息。这是第一条啊，神的仆人他不是一份工作，他是一个神圣而艰难的圣职。第二个，信仰需要重振，如果信仰不重振的话，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偶像崇拜，也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心淫乱，属灵的淫乱。那对我们今天来说，耶稣基督是我们唯一的救赎，这就是我们信仰重振的地方。如果我们的信仰当中掺杂了任何基督以外的东西，包括你行善做好事积德这些事情取代基督，都使你的信仰不重振，这就是属灵的坚硬。所以这个是至关重要的。我们信仰生活当中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境遇，甚至有各种各样的这个错误过犯，但是你的重振信仰是根基，基督是你的唯一救赎，这一点千万千万不敢错。第三个，我们说神的真道，也就是说我们如何明白圣经。强解圣经是圣经这个整个旧约历史当中告诉我们神最反感和忌讳的，对于祭司先知对神话语的错误传讲，这个是神所无法容忍的。那怎么样才是对的呢？圣经原意才是对的，而不是哪一个神学家说的，不是哪个书介绍的，圣经原意才是对的。所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呢，要知道圣经作者他在讲什么，我们不要去带着某种思想去猜圣经圣者在讲什么，我们要一章百版的去读圣经作者他在讲什么，这个才是圣经的真意，不是那些乱七八糟的神学。在这方面我觉得我们要非常慎重。我们今天在我们的身边有好多的这个异端邪教的人，会用里面圣经的强解来告诉大家一些特殊的真理，这些真理在他们认为说，如果你不懂这个的话你就不懂圣经，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但我曾经遇到一个人告诉我说，就在我在讲这个耶稣的比喻的时候，有一个弟兄就来找我，他说，刘老师你在讲这个教的比喻，这个教的比喻有时候是好的有时候坏的，但圣经里面说了，这个教呢，面教那是指两个方面，一个是面一个是教，那面就是一大堆的东西，教就是那个坏的，那坏的就把一大堆都带坏了。那我听完之后其实我蛮悲哀的，我觉得我说我们讲圣经的就是从圣经的原始的含义里边来给大家看，从经文本身来看，其实原文里面面教是一个单词，它没有面的概念，它只有教的意思，没有面的概念。其实我们中文的面教它也不是指面啊，是指的那个发酵的那个东西。所以我说你如果这样去解读的话，你很显然犯了一个很重要的错误，对吧？用中文来解读原文，那这个是错误的，应该从原文来看我们的翻译版本，不能反过来去做。类似的情况我觉得我们要非常谨慎，我们的身边的确有好多这样的异端邪教的人会在我们的身边， 他们会把我们带到一种认为，在你认为好像说，诶，他讲的真蛮有道理，但我们要慎重。其实我们这个课程设计的宗旨就是从圣经看圣经，不要贴得太远，我们可以不懂，但不要强解，这个是至关重要的一点。那我想这堂课里面我最想跟大家说的就这么三点，剩下的时间呢，我留给大家来一起来分享，你们有自己的